一些可能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们
啊，也喺当中亦都有啲系第一次嚟啊教会崇拜嘅朋友们。
我们给他们一个鼓掌，好不好？欢迎他们哈，欢迎，
鼓掌欢迎佢哋，
欢迎欢迎，好，欢迎你们，
欢迎欢迎。
啊，你们来第一次来到教堂
啊，你哋第一次嚟到教堂，
可能你会感觉到有些陌生，很紧张。
可能你会觉得有啲陌生，同埋有啲紧张。
对好多东西你都不明白哈。
你对好多嘅嘢啊都唔系好明白。
比如刚才那个小朋友为什么要举一个十字架呀？
啊，好似刚才有个小朋友点解举住个十字架咧？
啊，为什么这个玻璃上你看看彩色玻璃哈，上面都有好多图画。
啊，为咩教堂嘅彩色玻璃都有好多嘅图画咧？
为什么这个诗班要穿那个袍白袍，牧师也要穿个白袍哈？
啊，或者是诗班为什么他们又穿个白袍，牧师又穿个白袍呢？
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站起来一会儿要坐下去。
有时你会看到有时要站起来有时要坐下去。
自己刚刚想要再继续听下去的时候突然要大家站起来闭上眼睛。
在当大家觉得想继续听下去的时候突然间叫大家站起来闭上眼睛，
然后有一个人在那念念有词，
有个人在那里念念有词的，
还大家说阿们阿们，
还大家在那里说阿们阿们，
不知道阿们是啥意思，
不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
我想今天你们有一些拘束有些紧张是很正常的哈。
我想大家第一次有点紧张是很正常的，
但是一般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其实一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除了紧张和拘束以外，
除了紧张和拘束之外，
人们还会有好奇，
人都会有些好奇的。
我希望你今天可以对教会保持一个好奇的心，
希望你们今天对教会保持一个好奇的心，
可能你会有新的发现，
可能你会有新的发现，
可能你会在你的习惯性的生活当之外可以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可能你在你习惯性的生活之外你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你今天一边听恐怕也会给你解决一些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的问题。
你今天在这里一路听可能都会听到一些今天向你们解说的一个问题。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讲第一个圣诞节长得什么样子的。
今天主要是讲是第一个圣诞节是一个怎样的样子。
刚才大家看到了一群弟兄姐妹特别是诗班的穿上诗班袍从这里从里面进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刚才看到诗班一班着咗诗班袍的从嗰度入嚟到底是一个咩意思？
其实诗班他们穿诗班袍不是为了好看来的。
诗班佢哋穿诗班袍唔系为咗好睇嘅，
不是为了表演的，
唔系为咗去表演，
是因为他们要站在神的面前去服侍神，
系因为佢哋要站喺神嘅面前去服侍神，
是要带领会众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唱诗，
系要带领会众一齐嚟去敬拜，一齐嚟唱诗。
所以教会习惯性要请这个诗班穿上圣袍
所以教
白袍哈，白袍，
所以教会习惯性用诗班穿上的白袍，
主要是提醒诗班的弟兄姐妹你们圣洁的身份
主要是提醒诗班的弟兄姊妹你们那个圣洁的身份
你们这个唱歌的对象是谁
你们唱歌的对象是谁，
你们要怎样用一个敬畏的心来服侍上帝，
你们怎样用一个敬畏的心来服侍上帝
牧师穿那个圣袍也是一样的
牧师穿那个圣袍也是一样，
是提醒牧师这个祭司的身份，
是提醒牧师这个祭司的身份
你看我这里还有一个白东西扣在我的脖子上
牧师这里还有一个白的东西扣在脖子那里
是提醒我讲话要讲圣经的真理
提醒牧师讲话要讲圣经的真理。
今天我们诗班所唱的一首歌叫做圣诞佳音
今天诗班唱的一首歌是圣诞佳音，
圣音诞佳
圣音诞生
对，它就是根据我们今天这个讲道经文而来的
这首歌就是根据今天讲道的经文那里来的
这个所谓的圣诞佳音
这个所谓圣诞佳音
其实就是讲耶稣降生的好消息，
其实就是讲耶稣降生的这个好消息
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就是在描述了当时第一个圣诞节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的经文就是你描述这个圣诞节耶稣降生的发生什么事，
这些事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
这些事都记在圣经的里面。
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
我要给新朋友们介绍一下古代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教导圣经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 古代的时候他们怎样介绍圣经的、
啊、你们抬头 看一看整个这个 彩色玻璃、啊
啊、你们可以抬头看看上面这个彩色的玻璃。
我们这个教堂其实是比较现代的，大概五六十年代、建的一个教堂、
啊、这个教堂是五六十年代建的现代一点的、啊、一个的教堂。
但是你到古老的教堂里面去，
当你去到一些古老的教堂的那里去，
你一进去就会被很多的彩色玻璃所吸引的，
你入到去就会睇到好多彩色嘅玻璃吸引住你。
啊，这个阳光从彩玻璃里面照进来，这个整个教堂的里面非常的美丽。
啊，喺阳光照过呢啲彩色玻璃，令到个教堂咧系非常之美丽。
有多少人去过圣家加伦是吧？圣家堂哈，圣家堂。
有几人去过圣家堂？
哇，你看这么多人去过啊、嗯！哇，这个教堂里面真的这个美轮美奂哈。
啊，咁多人去过啊，嗰、那个教堂真系好美轮美奂。
那么这个彩色玻璃为什么这个、就是除了美丽以外，彩玻璃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图画的。
啊，这个彩色嘅玻璃除咗好靓之外，啊，其实呢啲玻璃里边仲有好多嘅图画嘅。
它其实当时的设计不完全是为了美观来的。
啊，其实当时嘅设计唔系单止系为咗美观。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图画、人物和圣经的故事。
啊，当中是有很多的图画和人物故事。
是因为当时这个那个时候的信徒他们都很多不识字，
在那个时代的信徒很多都不识字，
他们需要通过看图示画来认识圣经、
啊、他们要透过看这些图画这些人物来到认识圣经。
所以教会是要通过这些图画来教导弟兄姐妹圣经的故事、圣经的内容。
教会透过这些图画这些故事来到教圣经的内容。
那么一般到 教堂里面，他这个圣经故事都是从耶稣出生开始的。
一般来讲教堂都是这些图画都是从耶稣出生开始。
然后你 一路走进去就一直到耶稣升天，耶稣再来
一路这样过去就会到耶稣升天、啊、耶稣再来。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大家都不需要通过看图示画了、啊
啊、我相信大家在座的都不需要看图画来到认识这些事，
大家都可以看文字了、
啊、大家都懂得看圣经看
文字。所以我邀请大家的眼光放到我们的经文里面来、啊、
我们邀请大家、啊、来到看、啊、我们投射的经文那里、
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天使向牧羊人报告的这个大喜信息。
我们来看、啊、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
我们看到这个当时是在巴勒，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哈、
啊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地区，
现在是由巴勒斯坦在控制、啊、虽然在以色列、这个国土上、
啊、现在是巴勒斯坦、啊、掌管控的一个地方，虽然这个地方在以色列那里附近、
啊、在当时有一群牧羊的人在这个郊区放羊、
啊、当时有一群牧羊的人在那里放羊、
啊、这群人呢、有的是放自己的羊，
那些人呢有些是放自己的羊，
有的是被、这个邀请过来做雇工放别人的羊，
有些是、邀请回来、去放他主人的羊，
自己来、这个勉强的维持生活、
去勉强的自己来到维持生活、
圣诞节就从、这些牧羊人就开始了，
圣诞节就是从这些牧羊人那里开始了。
天使向他们报告喜信，
天使向他们报告喜讯，
然后说耶稣诞生、降生在这个伯利恒城了、
他说耶稣、降生在这个伯利恒城了。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很奇怪，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很奇怪、
伯利恒城又不是、玛利亚的这个家乡和自己的家、
伯利恒又不是玛利亚的家乡，又不是他们自己的家。
其实玛利亚、耶稣的父母他们是住在这个以色列北部的、
其实玛利亚、耶稣的父母他是住在以色列的北边的。
一般找孩子 要降生的时候都是在家里面待产的、
一般、人要生孩子都是在家里面待产。
所以其实当时是因为有罗马政府有一个特别的命令、
其实当时是因为罗马政府有个特别的命令，
要所有人到自己的祖籍，到自己的老家去登记户口、
要所有的人、要去祖籍他自己老家那里登记户口，
然后他们呢、这个需要去统计 人口、
他们、需要来到统计这个人口。
所以呢、耶稣快要出生了，他的父母就必须得、在这个时候还要赶到伯利恒去、
耶稣、就来出生了、但是他们的父母必须要赶到他自己的祖籍那个伯利恒那里去。
像我们今天要旅行的话，我们有手机哈、
像好似我哋今日去旅行，我哋有手機。
當時耶穌的父母沒有手機啊。
啊，當時啊嗰個年代佢哋冇手機。
沒有網絡啊。
又冇網絡。
也沒有辦法在網上去訂賓館啊。
啊，亦都冇辦法喺網上面訂賓館。
啊，所以呢，你就看到呢，當他們到了伯利恆的時候，伯利恆已經是爆滿了，所有的旅館都已經爆滿了。
所以當佢哋去到伯利恆嘅時候，啊嗰、那個啊旅館呢已經係俾人訂到爆滿啦。
就是最后只能在一个马槽的里面啊，在一个喂马的喂牲口的一些地方，然后勉强让他们安顿下来。
最后啊，只好喺啊个马槽里边啊一啲地方嚟喂马嘅地方啊，喺嗰度安顿落嚟。
啊，所以你就看到了今天的整个圣诞节的故事，经常会看到马槽的这个啊这些的这个装饰品哈。
啊，所以啊，大家啊喺呢個聖誕節啊講到耶啊聖誕嘅故事嘅時候，經常都睇到呢啲馬槽嘅裝飾。
啊，雖然這個環境這樣的惡劣。
啊，雖然環境係咁惡劣。
啊，雖然他這個客店沒有地方。
雖然客店冇地方。
雖然人們對耶穌的降生可能說是完全不聞不問。
啊，雖然人對耶穌嘅降生啊完全不聞不問。
完全不在乎這個救主誕生這個消息。
啊，完全唔在乎救主呢個誕生嘅消息。
但是並沒有影響當時啊，並沒有影響這個聖誕的歡樂氣氛。
啊，但係並冇影響當時啊聖誕節嘅啊氣氛。
我们看到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经文啊，这里告诉我们，
天使在这里报告好消息。
啊，他是天使来到去报告这个好消息，
来告诉牧羊人耶稣降生了。
他说给牧羊人听，啊，耶稣降生了。
然后这些牧羊人就结伴同行去寻找耶稣。
这些牧羊人就结伴同行去找耶稣。
然后结果真的是看见耶稣和他的父母。
啊，然后啊，他真的看到耶稣和啊他们的父母。
然后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个好消息就传给了很多很多的人，
佢哋咧就非常高兴啊，去传俾将呢个消息传俾好多好多嘅人。
然后他们的故事也就这样记在圣经里面，一代一代的被世代传颂。
啊，佢哋嘅故事就记载喺圣经里边啊，一代一代咁传说。
啊，这就是圣诞节的故事。
呢个就系圣诞节嘅故事。
这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
呢个就系第一个圣诞节嘅故事。
就是耶稣出生的故事。
就系耶稣出生嘅故事。
也是福音的故事。
亦都系福音嘅故事。
那么耶稣的降生给牧羊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耶稣降生同令到啲牧羊人啊有咩影响咧？对佢哋？
对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对佢哋嘅生命有咩改变咧？
首先，我们看到上帝主动的邀请平民百姓来参与他的救恩。
首先我们看到上帝啊主动的邀请百姓来参与啊这个救恩，
来分享上帝的喜乐，
来分享上帝的喜乐，
邀请他们进到上帝救恩的计划里面，
邀请他们进到上帝救恩的计划里面，
而且向他们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
然后向他们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看牧羊人真是受宠若惊啊！
我看到牧羊人真是受宠若惊，
他们心想哇，这个神啊，这些事情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去想的问题啊！
啊，佢哋心想啊，神啊，呢啲都系有钱有权有势所做所想嘅事情啊！
哇，上帝居然领导我们！
啊，上帝竟然临到我哋！
上帝居然看中我们！
上帝竟然看中我哋！
上帝居然爱我们！
上帝竟然爱我哋！
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原来我哋嘅生命系有意义嘅！
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原来我哋嘅生命系有价值嘅！
我的生命是有潜力的！
我哋嘅生命系有潜力，
是有希望的，
系有希望嘅。
其实今天上帝的邀请同样是向所有的人的。
其实今天上帝的邀请同样是给所有的人的。
上帝也告诉你说上帝爱你。
上帝也都告诉你们，上帝爱你。
你是有价值的。
你是有价值的。
上帝希望邀请你进到他的这个救恩计划里面。
上帝希望邀请你到他的救恩计划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降生也给牧羊人带来了生活上的变化。
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也都给牧羊人带来生命上的变化。
本来牧羊人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
本来牧羊人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
非常沉闷的。
很沉闷的。
你们感觉在挪威过圣诞节沉闷不沉闷啊？
你们觉得在挪威过圣诞沉不沉闷呢？
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生活重复重复重复的，对不对？
有时都会觉得生活是重复重复又再重复，
这些牧羊人他们习惯性的放羊。
这些牧羊人他习惯性的去放羊，
习惯性的守夜，
习惯性的守夜，
习惯性的睡觉，
习惯性的睡觉，
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天的重复。
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天的重复，
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重复。
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的重复。
但是耶稣降生今天晚上就不一样了。
但是耶稣降生今天晚上就不一样了。
上帝的使者，使者来到他们的旁边。
上帝的使者去到他们的旁边，
是要来改变他们这种固化的生活。
啊，是来改变他们固化的生活。
是要改变，是要 唤醒他们沉睡的灵魂。
啊，亦都嚟唤醒佢哋沉睡嘅灵魂。
其实上帝也希望我们分享他的喜乐。
其实上帝亦都希望我哋嚟到分享佢嘅喜乐。
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十三、十四节有这样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哈。
我哋嘅经文啊，十三、十四节啊里边有咁嘅经文。
他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军同那天使赞美神说：我们一起读十四节哈，预备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那个你看到圣经还有一个翻译，就是其实在地上平安也可以翻成地上啊有喜乐是啊归于人的。
啊，喺圣经啊另外有个翻译系啊翻译啊地上喜乐归于人。
啊，喜乐归于人。
喜乐归于人。
啊，我们常常把平安喜乐都放在一起的。
我哋常常将喜乐平安啊摆埋一齐，
所以信耶稣不是一个沉闷的事情。
所以信耶稣唔系一个沉闷嘅事情。
信耶稣是不断被圣灵喜乐的灵充满的一个过程。
啊，信耶稣系不断被喜乐嘅灵充满嘅一个过程。
今天上帝也要把这个喜乐赐给你。
今日上帝亦都要将呢个喜乐赐俾你。
希望你也能够分享到他福音当中的喜乐。
希望你亦都可以分享到啊福音当中嘅喜乐。
我们看到这个耶稣降生 对这个牧羊人的第三方面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 福音去到牧羊人的第三个分享，
第三方面的影响，
第三方面的影响
就是上帝赐给牧羊人有信心和动力。
就是上帝赐给牧羊人有信心和动力，
让他们可以能够冒险的离开自己的固化生活，
让他们可以冒险的来到离开他们固化的生活，
走出自己的黑暗的圈子，
走出他们黑暗的圈子，
主动去寻找耶稣，
主动的去寻找耶稣，
去跟耶稣相遇，
去跟耶稣相遇。
经文说他们急忙的就去了，
经文说他们急忙就去了，
就寻见了玛利亚和约瑟，
就寻见了玛利亚和约瑟，
又看到了婴孩卧在马槽里，
亦都睇到婴孩瞓喺马槽那里，
然后就把这好消息就这个分享给其他的人，
然后就将这个好消息分享去给其他的人。
其实福音不只是听听而已，
其实福音不是只是听，
福音还需要我们采取行动，
福音还要我们去采取行动。
你如果听听的话，你永远不可能跟神建立关系，
如果你只是听一听，就永远都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
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有信心的行动，
上帝希望我们有信心的行动，
去自己去直接经历到上帝，
去自己去亲自直接经历到上帝。
我们看到牧羊人从不认识耶稣，
我们看到牧羊人从不认识耶稣，
到听到耶稣的福音，
到听到耶稣的福音，
然后找到耶稣，
然后找到耶稣，
然后相信耶稣，
然后相信耶稣，
然后敬拜耶稣，
然后敬拜耶稣，
最后传扬耶稣，
最后传扬耶稣，
最后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最后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喜乐的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
喜乐的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
这就是一个人从听福音到接受福音的整个过程，
就是咁，这个就是人从听福音到去传言福音的一个过程。
可能在座的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听福音，
可能第一次，有些朋友第一次听到福音，
你可能会问什么叫做福音
你可能会问什么是福音
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来向我介绍一下福音的内容呢？
你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介绍一下福音的内容呢？
福音就是耶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
福音就是耶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
那我呢要用三样东西来向大家介绍福音，
我要用三样东西来到介绍，跟大家介绍福音。
你们看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马槽的，对不对？
你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都看到马槽这些装饰？
第一样东西就是你可以从马槽去思考这个福音。
第一样东西就是你们可以从马槽里面去思想这个福音。
昨天晚上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弥撒哈。
昨天在圣地的大教堂举行了一个很大的弥撒，
然后天主教的教宗Francis 呢，他讲了一篇道，
天主教的教宗 Francis 讲了一篇的道，
他讲到的内容就是讲到了这个马槽对今天的意义。
啊，他就讲到马槽啊对今日的意义，
就是看到上帝怎样的与人接近。
啊，就睇到上帝点样与人接近。
所以福音的第一个内容是关于耶稣降生的。
啊，所以福音第一个内容是关于耶稣降生的。
耶稣来到世界来拯救世人，拯救罪人。
耶稣来到世界拯救罪人，拯救世人。
好，第二个东西我要给大家看。
第二个东西啊，我要攞嚟俾大家睇，
就是刚才小奔啊。Benjamin 帮我们举的那个十字架啊，
就是刚才Benjamin 拿着的那个十字架。
好，你们看到这个十字架在这里哈。
啊，你们看到这个十字架。
所以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十字架。
啊，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就是讲到了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传福音给我们。
啊，这个十字架就是说给我们听，啊，耶稣来到这世上将福音传给我们。
然后呢，他在地上关心人爱人。
他来到这个地上，啊，关心人爱人。
最后呢，也被人误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啊，最后呢，被人误会，啊，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来就是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来就是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
你们看到十字架一个方向是从下往上的。
你看到十字架有个方向是从下到上的。
意思是上主耶稣基督把帮助我们跟上帝打通了一个通道，建立了一个关系。
意思是说给我们听，耶稣在这里从下到上打通一个同上帝的关系。
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们就跟上帝和好了。
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同上帝和好了。
然后当我们跟神和好以后，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改变了。
当我们同上帝和好，我们同人的关系也都改变了。
你就看到了一个横向的关系。
我们看到有个横向的横。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影响到我们跟人的关系。
上帝，我们同上帝的关系影响我们同人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福音的第二方面的内容。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福音第二的方向和内容。
好，就是十字架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标志。
十字架就是我们一个福音的一个标志。
那福音还有一个内容。
福音还有一个内容。
我也希望大家看一看这幅画。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看看这幅画。
多少人能够猜出来这幅画到底什么意思？
有多少人猜到这幅画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跟福音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画跟福音有什么关系？
你们看到这个笔画其实不是最主要的。
大家看到这个壁画其实不是最主要的。
其实最关键的是上面这个小人物呢，小小的一个人，你们看到了没有？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幅画上面一个人像。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
是有一个人伸开双手。
是有一个人伸开双手。
然后头上戴了一个金冠冕。
头上戴了个金冠冕。
其实他就是一个复活了的耶稣基督。
其实这个就是象征一个复活的基督，
是代表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再来，他 是作为一个世界的王来到这个世界，
是代表耶稣会再来来到这个世界作王的。
他不单是为我们死，
他不单只为我们死，
他也为我们复活，
也都为我们复活，
也为我们升天，
也都为我们升天，
也为我们再来，
也都为我们再来，
要带给我们一个
也都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相信耶稣的话，
相信耶稣的话，
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就回到天父的怀抱，
我们就回到天父的怀抱，
跟神永远在一起，
跟他永远在一起。
我们看到整个的这幅画是新天新地的一个叫做新耶路撒冷的一个一个景象。
我们看到这幅画就是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一个这样的景象。
意思就是当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更新天地的时候，
意思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
那这个世界是充满着美丽，充满着和谐的。
那个时候的世界是充满美丽，充满和谐的。
所以假如你问我什么叫做福音，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福音，
那福音就是耶稣的降生。
福音就是耶稣的降生，
耶稣的钉十字架，
耶稣的钉十字架，
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再来，
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
这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就是福音，
他就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珍贵的礼物，
他就是赐给我们每个人最珍贵的那个礼物，
这也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最主要的意义，
这个也是我们庆祝圣诞节最主要的意义，
他希望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认识他，相信他，
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他，相信他，
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跟随他，
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跟随他。
有的朋友会说，哎呀，基督教你一讲，讲基督教就是讲两千年几千年前的事情，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讲基督教就是讲两千年前的事，
那两千年的牧羊人跟我们今天怎么会扯到一起去呢？
那两千年前的牧羊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怎么跟这个两千年前的事，过去昨天的事情，昨天吃的东西我都忘掉了，怎么想两千年前的事情啊？
怎会两千年前昨日想吃过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怎会讲到二千年那么远？
我想问问你，昨天你圣诞餐晚上吃的什么，能不能全部报出来？
想问大家，昨日圣诞餐你们吃了什么，可不可以全部讲出来呢？可以啊，
不，中国这个挪威的圣诞餐好记哈，它也就是一道两道菜，对不对？
挪威的圣诞餐可能很容易记，可能得一两样送。
其实从时间的跨度来说，我们跟两千年前确实是相差太遥远了。
如果以时间来讲，我们现在跟两千年来之前实在差很远。
从文化，从这个处境的角度，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从文化、从处境的角度去看，真的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你仔细想想，牧羊人和我们今天的现代人。
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当时的牧羊人和我们现在现代人，
其实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牧羊人远离家乡，漂流在旷野。
譬如牧羊人远离家乡，漂洋去到旷野那里，
有家不能回，
有家不能回，
过节的话只能够在那边心里面想着自己的亲人，
过节的时候心里面只有在想自己的亲人。
今天难道我们在座的不是这样吗？
今天在座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不是漂流在旷野吗？
我们不是漂流在旷野吗？
我们不是远离了家乡吗？
我们不是也都远离家乡吗？
在中国现在的疫情那么严重，
在中国现在的疫情这么严重，
我在宜兴的家庭几乎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倒下了，
我在宜兴的家人差不多个个弟兄姐妹都
中招了，
中招了，真的
整个疫情大爆发，
真的疫情大爆发，
我们只能在这边为他们祈祷，
我们只能在这里为他们祈祷，
我们只能心里面默默地惦记他们，
我们心里面只有默默地纪念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逃过这个劫难，
希望他们能够逃过这个的困难，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健康，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健康。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其实跟牧羊人一样的，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好像牧羊人一样，
牧羊人每天就盯着自己的几只羊，
牧羊人日日就看着自己所看的几只羊。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整天盯着你的工作？
你想想你是不是整天都是盯着你自己的工作？
好像这个工作就是你生活的全部啊。
好像这份工作是你生活的全部。
这个离开了几只羊，你的生命就没有了，人生就没有希望了。
好像离开了几只羊，你的生命就没了，你的生活就没了。
假如有一天你真的失去工作了，
假如有一天你真的失去了工作，
你马上会怀疑自己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
那你可能马上怀疑你的人生价值、人生的意义。
因为你认为这个工作就是你生命的全部嘛。
因为你以为这个工作就是你生命的全部。
所以其他什么上帝啊、什么东西你都不要了嘛。
什么上帝啊、什么东西你都不要了。
人生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几只羊身上，
人生就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几只羊的身上。
难道我们不像这牧羊人吗？
我们不是 真係好似牧羊人咁啊？
其實我們還有一點像牧羊人。
我哋其實仲有一樣嘢好似牧羊人。
因為牧羊人好多這個羊不是他自己的，他是為人打工的。
啊，因為有啲牧羊人嗰啲看嘅羊都唔係佢自己嘅，佢係幫人打工嘅啫。
啊，他是為了掙一點小這個微薄的工資啊。
啊，佢哋為咗賺一啲微薄嘅工資。
啊，有的時候這個彼此之間還要爭風吃醋呢。
啊，有的時候彼此之間仲要爭風呷醋。
哇，這片草是我的，你怎麼跑到我這來？羊跑到我這來吃草
了。啊，你一塊草地是我的，你為什麼你的羊都走來這裡搶食啊？
彼此之間沒有好的親密的關係。
啊，彼此之間沒有一些好的親密關係。
你去看看你的工作環境。
你去看看你的工作環境。
大家是不是就是掙一分錢？
啊，大家是不是就是為了賺一份錢？
彼此有親密的關係嗎？
彼此有沒有親密的關係呢？
我們其實跟牧羊人 很像的。
其實我們跟牧羊人是很像的。
其實我們最像牧羊人的是下面這一點。
啊，其實我們最像牧羊人的是下面這一點。
牧羊人在黑暗當中隨時都遇到危險。
啊，牧羊人在黑暗當中隨時都會遇到危險。
他一直生活在不安當中。
一直生活在不安的当中，
因为在黑暗的里面很可能埋伏着很多的野兽。
因为在黑暗的里面很可能埋伏很多的野兽。
当时他们羊不但有危险，他们自己可能也有危险。
羊不单止有危险，可能他自己都有危险。
牧羊人的世界是黑暗，
牧羊人的世界是黑暗的，
是没有光没有希望，
是没有光是没有希望。
其实今天我们在座的难道不是充满着危险吗？
其实我们在座的难道不是充满危险吗？
我们看到了战争饥荒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看到战争饥荒就在我们的身边，
瘟疫地震频繁的出现，
瘟疫地震频密的出现，
我们疾病还有各种人间的悲剧，我们其实真的是不堪入目啊！
我们看到疾病人间的痛苦不断的出现，真的不堪入目。
我在孟加拉住哈。
牧师在孟加拉住。
然后孟加拉经常到圣诞节的时候会有那个救世军的这些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啊，他们拿一个罐子在那边去个募捐哈。
在孟加拉那裡呢有些救世軍的捐款站有些人呢就在那裡等人家
捐錢，以前我都會奉獻一點這種比如五塊十塊五十塊這樣子哈。
以前都會奉獻一些五十塊十塊這樣，
因為他們在世界上做好多救世扶傷和救災的工作，
因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做很多救災扶助的工作。
現在他們用 VIPS 了，
現在他改了用 VIPS 了，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五十塊十块二十块就奉献了，
所以不好意思这样奉献。
而且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很需要，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很需要。
我自己去买一块肉300块钱我都觉得 很心疼，
我自己去买一块肉300元就觉得很心痛，
但是我奉献500块我觉得很值得，
但是我奉献500元我觉得很值得。
然后跟他们聊起天来，
然后跟他们聊起天来，
然后这个姐妹说，她说我今天我都不看，不能够睁眼去看这个世界上的悲惨。
那个姐妹说，今天我都不敢睁开眼看这个世界上悲惨的事。
她说我们只是，我们中文叫做杯水车薪，她说这是在 大洋当中的一滴水啊。
我们中国人说杯水车薪，但是她说其实我们所做的就好像大浪中的一滴水。
其实他们虽然做了很多的这个救助工作，但是实际上是跟世界的需要是有相差非常非常大的。
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需要来说还是相差很多很多。
我们跟牧羊人 很接近，
我们跟牧羊人很相似，
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着潜在的威胁，
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潜在的危险，
我们生活在不安当中，
我们生活在不安的当中，
我们 生活在各种的这个罪恶的攻击当中，
我们生活在很多罪恶的攻击当中。
今天去看看那个乌克兰老百姓是怎么过圣诞节的，
你们今天去看看乌克兰的老百姓是怎样过生活。
我们的不但是生活上跟这个跟牧羊人蛮接近，
我们的生活 跟牧羊人是很接近。
其实我们的精神生活、属灵生活跟牧羊人也是很接近。
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和牧羊人也是很接近。
我们的精神世界跟牧羊人一样的枯萎。
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牧羊人一样的枯萎。
我们感觉人生没有意义。
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没什么意义。
感觉到生活很枯燥。
我们觉得生活很枯燥。
我们感觉到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封闭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不想了解上帝的世界。
我们不想了解上帝的世界。
不想了解上帝的救赎计划。
不想了解上帝的救赎计划。
对自己属灵的需要不闻不问。
对自己属灵的需要不闻不问。
好像有了这几只羊就是你生活的全部的满足了。
好像有了这几只羊就是很满足这样。
人们停留在黑暗的旷野当中。
人留在这个黑暗的旷野当中。
安于现状。
安于现状。
以为漂流。
以为漂流。
放羊。
放羊。
无聊。
无聊。
绝望。
绝望。
就是生命的全部。
就是生命的全部。
今天耶稣降生。
今天耶稣降生告诉我们，
这样的想法是错的。
这样的想法是错的。
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只有几只羊。
我们的人生不只是单单这几只羊。
我们每个人还有一个新的世界等待我们去探索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新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索。
还有一个更新的世界要我们去寻找。
还有一个更新的世界要我们去寻找。
耶稣基督他已经降生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
人类的救赎已经来到了世界。
人的救赎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上帝无条件的在爱我们。
上帝无条件的来到爱我们。
他毫无保留。
他毫无保留。
他不分贫贱。
他不分贫贱。
他不分男女。
他不分男女。
他不分文化。
他不分文化。
他爱每一个人。
他爱每一个人。
他愿意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
他愿意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
他愿意跟你建立关系。
他愿意跟你建立关系。
希望你去了解他的世界。
希望你去了解他的世界。
了解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世界。
了解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世界。
了解一个更新的世界。
了解一个更新的世界。
那你可能会问。
你可能会问。
那我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呢？
那我怎样才可以去相信耶稣呢？
我从何做起呢？
我从何做起呢？
那其实你要看看牧羊人。
其实你只要看看牧羊人。
牧羊人能够做到，你也能够做到的。
牧羊人他们可以做到的，你都可以做到。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两步。
其实最简单就是两个步骤。
第一步就是凭信心做一个决定。
第一个就是凭信心做一个决定。
你学习牧羊人。
你学习牧羊人。
然后当天使离开他们以后。
当天使离开他们之后。
当荣光散去以后。
当荣光散去之后。
当天使说话的声音没有了。
当天使说话的声音没了，
牧羊人立刻就下决心要走出自己的黑暗。
牧羊人立刻就下决心走出自己的羊群。
他们要去寻找光明。
他们去寻找光明。
这只需要你一点点信心就够了。
这个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信心就够了。
那就可以去为自己的未来下一个决心。
你现在就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下一个决心。
我的人生下一步要怎么办？
我的人生下一步怎样办？
我是否可以开始去对上帝的福音去产生兴趣？
我是否会对上帝的福音产生兴趣？
我能否去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能否去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希望今天你听完我的道以后，
我希望今天你们听完这个道之后，
你能够对福音产生好奇，
你会对福音产生好奇，
并且能够下决心可以来跟随耶稣，
并且可以下决心来到跟随耶稣。
其实下决心是一切可能的开始。
其实下决心是一个可能的开始。
我相信你可能下过决心做很多事情。
我相信你都下过决心做很多的不同的事情。
你也下过决心，但是很多事情都没有成。
你可能也都下过决心所做的事情都没成。
为什么没有成呢？
为什么不成功呢？
是这跟第二步有关系的。
这个跟第二部分有关系。
你光下了决心不去采取行动。
你单单下决心不采取行动。
我们看到牧羊人他不但下决心要去寻找耶稣。
我们看到牧羊人不单止下决心去寻找耶稣。
他们还真的离开了他们的羊。
他们都真的离开他们的羊。
哇，这个胆量是好大呀！
这个胆量是很大的。
居然能够离开他们的羊群去寻找耶稣。
他居然可以离开他们的羊去寻找耶稣。
勇敢地走出黑暗。
勇敢地走出黑暗。
勇敢地奔向光明。
勇敢地奔向光明。
今天要相信福音的话，
今天要相信福音的话，
你也需要放下你的自我，
你也需要放下你的自我，
放下你的执念，
放下你的执念，
也要能够来直接来跟耶稣基督相遇，
也都来到直接跟耶稣相遇，
经常来教会敬拜，
经常来教会敬拜，
经常来读圣经，
经常来读圣经，
能够了解耶稣基督，
来到了解耶稣，
在读经当中跟上帝面对面，
在读经的时候跟上帝面对面。
其实相信耶稣是需要一些冒险精神的，
其实相信耶稣是需要有一些冒险精神。
人就习惯于做自己以为舒服的事情，
人就习惯做一些自己觉得舒服的事情。
信上帝的人是常常要受到神的挑战，
信上帝的人常常要受到神的挑战。
让我们不要停留在今天这个地步，
让我们不要停留在今天这个地步。
我们要勇敢的冒险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要勇敢的冒险去跟随耶稣基督，
去认识神，相信神，
去认识神，去相信神，
去依靠神，
去依靠神，
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为自己的生命寻找新的可能，
为自己的生命去寻找一个新的可能。
上个礼拜我们的教会有八位弟兄姐妹接受了洗礼，相信了耶稣。
上个礼拜我们有八位弟兄姐妹接受耶稣，相信了神。
我们在楼下我们在楼上的时候听了他们两个人的见证。
我们在教堂楼上这里听了他们两个人的所讲的见证。
我们在楼下又听了他们这个五位弟兄姐妹的经历神的、相信神的这个心路历程。
我们在楼下又听到其他五位讲他们经历神、相信神的见证。
我们看到他们相信耶稣的人当中，有的是年轻的，你看像明华才20岁。
我们看到相信的人当中有些是年轻的，好像
有二十几岁的，
二十岁的，有些二十几岁的，
有五十几岁的，
有些五十几岁的，
有的可能还更大，
有些可能更大。
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经历神的方法，
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经历。
有的是自己遇到磨难，
有的时候是自己遇到困难，
孩子这个病危，
孩子的病危，
上帝怎样的安慰他，医治他，
上帝怎样安慰医治他。
有的是看到别人的生命改变来影响到自己，
有些是看到其他人的生命改变来到影响自己。
也有一个姐妹在分享，
也都有一个姐妹她的分享，
她其实信耶稣不是因为疾病，不是因为困难，
他说他信耶稣不是因为疾病，不是因为困难，
而是因为被上帝的大爱所充满，
而是因为被上帝的大爱所充满。
他说我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个比自己更高的这个爱来充满我的内心，
他说他自己需要一个更高的爱来到充满他自己。
他说每次祷告的时候，其实他就感觉到这份大爱充满在他的心里，
他说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份大爱充满在他的心里。
他在私下跟我分享，
他私下跟我分享，
他说当这种大爱充满我的时候，
当这种大爱充满我的时候，
我看到外面的雪花是美丽的，
我看到外面的雪花是美丽的，
我看到雨水是甘甜的，
我看到雨水是甘甜的，
我看到世界是五彩的，
我看到世界是五彩的，
我看到自己是可爱的，
我看到自己是可爱的，
我看到未来是有希望的，
我看到未来是有希望。
圣经说，
圣经里面说，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最后我要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我要回答最后的一个问题。
前面你提到了，前面我你的疑问当中有说，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要闭上眼睛念念有词？
前面提到的为什么是刚才讲到有人闭上眼睛念念有词？
这就是我们 要向上帝祷告。
这个是人要向上帝祈祷。
那么大家静默无声。
大家静默无声
祷告完了以后呢，就说阿们。
当祷告完之后呢，大家就说阿门。
阿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阿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我认同你所祷告的。
就是表示我认同你所祷告的。
我赞同你所 祷告的。
我赞同你所祷告的。
我但愿如此。
我但愿如此。
我诚心所愿。
诚心所愿。
我也请你们大家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啊，现在请大家一起起来，啊，我们一起祈祷。
也闭上你的眼睛。
亦都闭上啊，你哋嘅眼睛。
来向爱你的天父来祈祷。
嚟到向爱你哋嘅天父啊嚟到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爱我们。
多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差派耶稣基督。
多谢你差派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面。
谢谢你圣灵与我同在。
多谢你圣灵与我同在。
饶恕我的罪。
饶恕我的罪。
让我有生命有盼望。
让我有生命有盼望。
让我的生命有了耶稣。
让我生命有了耶稣，
我更加有信心，
我更加有信心，
更加有希望，
更加有希望。
求你与我同在，
求你与我同在，
求你保守我，
请你保守我，
保守我的我们的教会，
保守我们的教会，
也保守我们的社会，
也都保守我们的社会，
特别保守我们在中国的亲人，
特别保守我们啊中国的亲人。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大家说阿们。
我们大家说阿们。
请坐。
阿们，请坐。